好，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大家知道哈，我们教会呢，有周五的查经，对不对？那周五的小组查经呢，我们是每次呢都根据刚过的那个主日，主日呢这个讲道啊，然后根据那个会讨论一些题目哈。所以我们每一个周三的晚上祷告会之后呢，就会和那一周的周五的要带查经的一些弟兄姐妹在一起，我们有预查啊。我们不只是回顾刚过的那个礼拜天的那个信息，而且我们也会预查啊那个讨论的题目啊。这是我们周五的这样的一个安排哈。那刚过的这个周三啊，刚过这个周三呢，我们这个小组讨论的时候呢，本来是其中一个小组的姐妹哈，由她来负责带领周五的这样查经嘛哈。结果呢，他就拉着他的弟兄啊，拉着他的弟兄一起来参加这预查啊。那因为什么？因为他说雅各书第一章呢，就是很困难啊，非常难懂啊。那我当时当然非常非常感动啊，因为可见这位姐妹非常认真啊，她希望把这个查经给带好嘛，自己觉得不够，还要把这个弟兄给拉出来啊，一起来预查啊。但是我这边要讲一件事情呢，就是说，这位姐妹其实是讲到了一个可能我们有些弟兄姐妹在我们在读这个雅各书的时候心里面可能会有的一种困难，觉得在哪里呢？就是说雅各书怎么一段一段一段一段的跳来跳去的，一个接一个，然后中间到底是怎么样连续的呢？好像它就是像箴言一样，一节一节就这样过去了，中间到底有什么连续的关系呢？就像上一周，对，一下讲试炼，然后一下又有智慧，一会又讲到卑微的弟兄怎么样，一会又讲试探，然后又讲到众光之父，所以这些主题是不是跳得非常非常快呢？对不对？所以我礼拜三预查完，礼拜五我去参加聚会的时候，听到弟兄姐妹的这种分享，一起讨论的时候，也是这种感觉，弟兄姊妹比较难以去抓到这个它的脉络啊，它的脉络有点模模糊糊的。也就是说，我们在读每一段的时候，我们好像在那一段里面都懂了，可是等到放到整个段落里面，放到整个雅各书里面，又不清楚了啊，模模糊糊的哈。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呢，很重要就是怎么样，我们要把一条线、一个脉络给抓出来。抓出来以后呢，让那个脉络去规范啊，规范我们对每一段的段落的解释，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更深的知道雅各到底在说什么哈。所以今天呢，我们来看这个第一章的下半段，雅各书第一章的下半段啊。但在我们进入以前呢，我们要来先复习一下雅各书的上半段啊，它整个脉络在哪里呢？哈，其实上一周国庆弟兄在讲的时候已经讲了很多了哈，但我们这边呢还是要稍微复习一下，这样呢可以帮助我们来加深这个印象哈。所以等到最后我们读完了今天的经文第一章下半段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知道说这些经文今天要读的到底在第一章里面它是站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上面的，非常重要哈。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上一周的信息啊，上一周的那个主题那个经文啊，是在1到18节，他一开始的说到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啊。那上一周国庆弟兄告诉我们说，当时呢耶路撒冷教会受到迫害以后啊，耶路撒冷教会受到迫害以后呢，这些犹太的基督徒呢受到迫害就分散到全地去。分散到全地区，他们受到很多迫害啊。那雅各就在那边鼓励这一群分散到全地当中的这些犹太基督徒说，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啊。也就是说，虽然在你们在苦难当中呢，但是要看到其中还是有神的给你们带来益处啊。益处就是怎么样呢？就是你们信心呢可以得到锻炼，然后最后你们可以生出忍耐来，好，生出忍耐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这边也要提醒啊，提醒就是说我们没有一帆风顺的哈。所以周五的时候， 陆望弟兄就讲了一句话非常经典哈，他说我们人生不过就是在落在一个苦难里面，又或者是我们迈向下一个苦难中间的一个过程而已，所以人生就是这样一波一波又一波的过去的哈，没有一帆风顺的哈，只等到我们在最后要离世之前，那是更大的一个困难了哈。所以在这一切过程当中，我们要怎么样来应对呢？前一阵子我们不讲到诗篇吗？也是告诉我们说人生经历很多困难，诗人他们是怎么样来在神面前得到能力的呢？所以雅各书告诉我们说要在这当中要生出忍耐的心，然后呢，忍耐结果是什么？忍耐结果就是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这句话非常重要，因为它是雅各书的中心主题，雅各书的中心主题啊，所以雅各教导我们说要做一个完全人啊。这为什么说完全人？就是这句话，简单来讲就是做完全人，成全完备没有缺欠啊，就是完全人。所以当雅各之后呢，他会讲到非常非常多生活上的应用啊，比如说像勒住舌头啊，啊，比如说是要做怎么样，不要以外貌取人啊。这些都是在这个范围之内的，就是要做一个完全人，要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好，这就是雅各书一个中心的主题，好，在这一句话里面，也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表里如一的一个人啊。然后呢，忽然间又跳到了智慧，你会觉得很奇怪啊，雅各书在讲这个时候为什么要跳到智慧去呢？他并不是随便乱跳的啊，因为在苦难当中的人他会怎么样？苦难当中的人会怎么样？是比较会求神赐给他智慧啊。好，我们可能都有这种经验，对不对？我们在生活当中一帆风顺的时候，我们会不会祷告？我们在顺利的时候，我们会不会祷告？我们在顺利的时候可能很少祷告的。OK， 只有我们怎么样？遭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来祷告了，对不对？我们就跟神求啊，求啊，求啊。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啊，求你为我们开路啊，告诉我们应该怎么走啊，是不是？所以为什么雅各他不是随便跳到这个智慧来的，他是讲到说落在苦难当中的这些犹太的信徒们，他们在求雅各鼓励他们说，你要跟神来求智慧，求神来引导你们走前面的道路啊。那他为什么说要凭着信心求呢？这也不是乱讲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求的过程当中，神的开路啊，不是马上就开路的。因为如果在试炼里面，也是神所允许的，有神的目的在其中的，有时候是需要时间去经过的啊。神在这当中要锻炼我们的忍耐的心的，所以很多的信徒呢，啊，不少的信徒呢，他们最后怎么样？求啊求啊求这智慧呢，最后怎么样？放弃了。神没有回应，神不是不回应他们，只是神还没有回应他们，结果他们怎么样就放弃了。所以雅各这个时候说怎么样，要凭着信心来求，要有信心对神。当你凭着信心然后忍耐到底的跟神求智慧，神的确会把你所需要的智慧赐给你，否则的话，雅各书说到什么？否则的话我们就会怎么样，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看环境，环境好的时候我们吓得要，好的时候我们心情很高昂，环境不好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非常非常的吓得要死，就是我们的心情是受到环境的上下的，就像投资股票一样，股票上你心就上了，那股票跌上你就跟着跌了，是不是这样子？好，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心如果不好好的凭着信心来求智慧呢，我们很有可能我们就随着怎么样环境来变动的，我们就像海中的波浪一样，被风怎么样吹动就在那里翻腾，我们是被着环境带着走，而不是怎么样，而不是被神带着走。所以雅各教告诉我们要凭着信心来求，不要被环境带着牵着鼻子走，而是要被神来牵着走。好，然后雅各就跳到卑微的弟兄，这怎么回事啊？这不是乱跳的啊！因为这些犹太的信徒 被迫害分散到全地之后呢，有很多人就成为贫穷的人了。本来在耶路撒冷的时候还是算中产阶级或者甚至很有钱的，分散到全地以后呢，他们变得贫穷的人。所以雅各这边告诉他们说，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什么意思？鼓励他们，虽然你们现在变得贫穷了，变得贫穷了，但是你们要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在属灵的地位里面你们是升高的，你们信了主啊，你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啊，你们地位，属灵地位是升高的。你只有这样子，你看到这一点，你才能够喜乐的，而且你们也应该要喜乐，为了你们是成为神的儿女这个身份啊，你要为这件事情而喜乐。好，然后雅各继续跳，可以看到他又在跳，跳到这个试探私欲里面去了，这也不是乱跳的啊。所以落在苦难当中的人，他们也会遇到很多很多的试探，对不对？比如说他们为信仰而逃难，因为逃难而变得贫穷啊，跑到外地去，这是好事啊，这个是他们没有做错事情，他们为信仰的缘故被迫害了。可是到了外地以后很贫穷啊，饿啊，对不对？突然间碰到怎么样，有个东西可以偷吃，你偷不偷呢？你要不要偷呢？你落在这试探当中了。有些人可能讲说，我就偷嘛，反正这是神允许的环境，就偷了。雅各警告他们说，人被试探是怎么样，不可以说，不可以说我是被神来试探的。所以可见当时有些基督徒他可能是有这种想法，就是我落到这种环境里面，我是被神给试探了。所以这里举一个例子，上个世纪呢，有一位牧师叫做郑国，大家听过吗？郑国牧师哈，他在东南亚传道啊。他当时很困难啊，因为他的妻子在中国大陆，要出来出不来啊，因为政府也知道他们情形，但是不放人啊，不放人。所以郑国呢就在外地流浪了几十年啊，最后是整整30年才见到他的妻子。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非常辛苦啊，等于说为了神啊，落到在苦难当中啊。那有一次他在传道的时候呢，到外地，到这个东南亚的一个旅馆去住旅馆啊，他经常要去住旅馆。他说那边旅馆不干净啊，常常是不干净的。所以他有一天到这个旅馆，发现房间里面忽然间怎么样，里面有一个赤裸裸的女人在等他啊。原来那个是旅馆把他送过来，把那女人送给他的啊。所以他只知道说什么呀，他知道他自己在那个当中，这就是一个试探。他可以不可以说这是神试探我的，我已经有很多年没有见到我的妻子了，我苦苦在等我妻子，然后神就送了一个女人给我，他可以不可以这样讲，是神给我试探呢，可以不可以呢？当然不可以啊。这感谢主，那个郑国牧师呢，他胜过了试探，他没有跌倒。所以雅各这边教导我们什么，他教导我说，我们当我们落入试探的时候，我们不能怎么样把这个责任怎么样推卸给神，我说是神允许环境，神让我这样子的，不可以的啊。甚至雅各都没有暗示我们说我们可以把责任推给魔鬼，可以不可以？就郑国牧师比如说他那一次失败了啊，他能不能说这是魔鬼试探他，他可以不可以这样讲，可以不可以？不能这样讲啊，你的责任不是在魔鬼，责任在哪里啊？责任在私欲里面啊，特别在患难当中可以考验我们的信仰，考验我们对神的真忠诚，考验说我们是不是愿意按照神的真道来走的啊。然后最后又跳到众光之父，又跳到众光之父，有没有这个脉络？还是有这脉络的啊。雅各这边讲到什么？不要看错了，还在有没有？有没有那么一句话？不要看错了，不要把神看得这么样不堪。不要以为说神会用这个错误的事情来试探，把一个女人送给你这样，不会的。这是雅各的意思，不要看错了。神是怎么样？神是众光之父，所有光明之父啊，这个意思。所有光明之父，所有好的这个恩赐啊，好的赏赐，都是从他那边降下来的。好，这个就是跟前面那个试探是有关系的。神是一个良善的一位神，然后呢，在他怎么样， 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有没有？上周的，为什么这样讲呢？这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告诉那些犹太信徒说什么？你们以前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你们处境非常好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们觉得神是良善的，对不对？你们觉得是神是良善的，但是你们今天受到迫害，流落到全地里面，神是不是良善的呢？神是不是良善的？神还是良善的，所以在他怎么样没有改变的，并没有转动的影儿，神完全不改变。在我们顺境的时候，神是良善的；在我们逆境的时候，神还是良善的。相对的，人是怎么样呢？人是善变的，对不对？人就像海中的这个波浪，被风吹动就翻腾了。被风吹动方人，人对神的信心啊，常常是怎么样？会随着环境而改变的。有时候高，有时候低。看到环境好的时候，我对神很有信心啊。碰到环境不好的时候，我对神怎么样？就没有信心，就很低了啊。但是这边怎么样？神是不改变的神，他是连个转动的影儿都没有。从始至终。神良善的本意，神没有改变的一个目标是什么呢？就是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当中成为出熟果子，出熟果子，他是用真道生了我们。好，请弟兄姐妹，我们待会要讲的是真道，用真道生了我们。好，神的心意怎么样？神就是要把这真道栽植在我们心里面，即使在这个大患难里面都是这样子的，那真道要继续长大。所以这边就是告诉这些受到患难当中，在苦难当中的弟兄姐妹们，神用真道生了你们，他目标没有改变，他最后要怎么样？要叫我们在这个苦难当中持守那个信心，不断的怎么样长大成熟，最后怎么样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成全完备，毫无缺陷，能够成为一个完全的人。Okay, 这句话第四节是整本雅各书的一个中心，一个核心，是在一章的四节，要成全，要基督成为一个成全完备、毫无缺陷的人。神的美意就在这边。所以我们把这个脉络很快的这样子讲了一下，第一章 前面复习一下，盼望。我们遇到这种困难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知道，雅各书呢，它虽然是一个段落接一个段落的，但是你要把这个整个脉络给接起来，接起来以后呢，你再去调整你对每一个段落的这个了解呢，这样才不会断章取义，我们才能够非常的扎实的觉得说，这个就是神说的话，这就是神的意思，能够很清楚知道。好，我们就来看哈。今天的一开始经文在第19到21节、我们还是一样、先是一个段落一个段落看、然后最后我们来看说这个段落呢，这每一个段落是在整个脉络里面它站在什么样位置、第19节跟开始他说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要快快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有没有道理？大家觉得有没有道理？很有道理，对不对？对我们现代人有非常好的一个应用，对不对？是不是要常常要快快听，慢慢说，慢慢的动怒呢？ 对，在人际关系里面，在沟通的时候，你要多听嘛。所以现代人就用了另外一个字眼啊，叫做倾听，有没有？你要打开你耳朵去倾听，你要去倾听别人，要多听啊，快快去听别人话。然后你自己的话反而要怎么样？慢慢的说，慢慢说。然后你在跟人家沟通的时候，心里面很不快乐的时候呢，不是说不能生气了，不是说不能生气，但是要怎么样？要慢慢的生气，慢慢的动怒。也就是说，你的生气呢，必须要在理性的控制之下，而不是在一个这个无法控制的情绪之下爆发出来的。所以这个情绪啊，慢慢的动怒不是说不可以，你可以看到圣经这边讲，你可以动怒吗？可以的， 只是要慢慢动你，也就是说必须要在你理性的掌管之下的，不要任意的发挥的，这是我们很好的一个学习这个应用，所以这是应用的部分。那我们现在就要来看雅各为什么讲这句话，他原本的意思怎么样，原本意思在哪里呢？你有没有注意到这边有个但，但是一个连接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连接词。我们刚刚一开始的时候，不是把前面那十八节给稍微复习了一下，对不对？知道它中间的脉络在哪里，这是很重要的理论部分。现在他用这个但是，把刚刚第一章的前半段和现在要讲的话连在一起了。为什么要用这但是？为什么要用这但呢？你这边可以看到说，雅各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非常好的教师。为什么？他是怎么样？他是先肯定，他是先给予肯定，然后才给出提醒。所以你可以看到先后次序是非常重要的，先肯定，然后才是提醒。这点是不是我们可以很好学习的？我们对别人讲话的时候，特别是对自己孩子的时候，也是要这样，也是要这样子，先给予对方肯定，然后再把你想要提醒对方的话给说出来，是有个先后次序的。这个不但是一个沟通的技巧，而且呢在我们里面呢也可以调整我们怎么样，调整我们的一个视角的。因为有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常常会把人家的缺点看得非常的清楚，却怎么样呢，忽略看到别人的好的地方，是不是？所以当我们先给予别人肯定的时候呢，这也是在帮助我们自己调整自己的眼光，要看到对方的优点，不是只是整个眼睛看到就是对方的缺点，然后我要去调整人家，我要去提醒人家。所以你要先给予人家肯定。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里雅各怎么讲，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他有没有给予他们肯定？有没有给予他们肯定？这是你们所知道的。刚刚花了一点时间把一到十八节上个主日这个主日信息呢，那个经文呢的脉络给稍微很快的讲了一遍。这些雅各说，这都是你们所知道的，很好，你们不是无知的，你们是知道这些事情的人。但是呢，但是雅各先底下这里开始提醒了，说，但是你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所以雅各这边等于是在讲说，你们是知道这些事情，但是你们做的还不够，你们还要多加，还要多做一点，就是这样，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慢慢的动怒。到底要快快听，听什么东西啊？快快听，听什么东西？快快听就是听神的道，神的道啊，也就是十八节刚刚讲的那个十八节讲到，神用真道生了我们啊，那个 logos， 神用那个 logos 用真道生了我们，你们要快快去听神的道，神的话，这个意思啊。待会呢，我会给出非常强烈的证据哈，把一些经文放在一起，你就知道为什么说这里说快快的听啊，快快的听啊，是听神的道哈。我们先放一边，我们先这样子，先要搞清楚哈，快快听是什么？快快听神的道。如果哈，我们能够了解第一世纪的基督徒他们的处境呢，这句话就更加有意义了。你们要快快的听，为什么？那个时候有没有纸啊？那时候有没有纸？还没有啊，纸张啊，有那草纸，但没有说印刷的那种纸。那个还是在主后一千年以后的时间，距离雅各那时代还有一千多年。所以那个时候人是怎么读圣经的？我们现在读圣经是怎样？算是一个high tech 的，相反的 low tech， 读圣经是就读一个书本，对不对？ high tech 呢是怎么样？是拿起这个手机，对不对？来听圣经。我们基督徒的确有些人听圣经，这是比较 high tech 啊。那个时代刚好是跟我们颠倒的，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啊，要读圣经，那开玩笑，你拿一个什么东西在读，那是 high tech 啊，没有人这样做，很少很少人的。所以绝大多数的基督徒是怎么样？都是听圣经，是听别人把圣经的话讲给你听的。所以在你若了解那个背景的话呢，你就知道说这快快听是很有意思的哈。你说那个时候你要快快听，打开你耳朵。当有人把神的话、神的道说给你听的时候，你要快快听。如果你不快快听，你会怎么样？如果你不快快听，你可能怎么样？你就快快的说，快快的动物了。你对神的话慢慢的听，不听他，不让他来规范我们的话呢，那你就是讲快快说话，快快动物了，我们就没有神的这个约制在里面哈，神来约束我们哈。所以我们可能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像当时这些受到苦难的，在苦难迫害之下的这些基督徒，他们可能因为不听神的话，然后他们就会怎么样，就会抱怨啊，苦读啊，动怒啊。因为他们没有看到落在苦难当中有神的目的在其中的，有他好处的，不是全然是坏处的。这个时候人就可能怎么样呢？人就可能变成愤世嫉俗，愤世嫉俗会抱怨，抱怨弟兄姐妹，抱怨家人，抱怨这个，抱怨那个，甚至还偷偷的抱怨神都有可能。好，然后可能会拿这个圣经的这真理呢去论断别人，说你做错这个做这个。你知道人在这苦难里面的时候呢，心情，我们知道我们生病的人就知道，对不对？我们在家里生病的时候，我们对我们的配偶是脾气就比较不好，因为我自己不舒服啊，不舒服的时候我就是比较脾气暴躁嘛，是不是这样？啊，这都是自然的一种情况啊，但这个是不对的啊。就雅各这边提醒说，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意啊。人在患难当中的时候，对人也就苛责了，对别人就苛责了，也会常常发怒，常常的怎么样，非常的刻薄啊，拿神的话语去律法压在别人身上，因为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没有被公平对待嘛，然后常常的发怨言。所以雅各这边告诉他们说，人的怒气是不能成就神的意的，你这样发怒是没有什么益处的。所以雅各这边不是说我们不能抱怨，而是要怎么样，要快快的听，要慢慢的说，你要慢慢的说话，慢慢的去动怒，要好好的控制你的情绪，不要被你的情绪给控制了。所以雅各继续鼓励他们说，你要存温柔的心啊，领受那所栽种的道。神是把他的道，神的道呢，栽种在我们心里面，然后神的道呢就好像怎么样，好像种子一样，在我们心里面慢慢怎么样，会长大的，会开花，会结果的，最后会成为一个什么样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的责任怎么样呢？我们的责任就要温柔的来对待，来温柔的来对待神栽种在我们里面的种子。大家有种花，这个种花或种菜的人都知道，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培养这个幼苗的时候，那种子的时候，是不是非常呵护啊？是不是要把它有时候要放在一个阴暗一点，要怕太阳晒啊？然后觉得太阳小一点，又把它拿出去啊？是非常温柔的对待。是不是？所以雅各这边说要温柔的来去对待你所栽种在你心里面那个道，让这个种子能够长大。那所以向谁温柔啊？这边讲温柔的心，向谁来温柔呢？向谁温柔啊？是向神来温柔的。神把他的话，把他道放在你心里面，你要以温柔的心来去对待神的道的，不要去抵挡他，要顺从他，这是温柔的心哈。所以温柔，我们再一次，温柔不是慢慢来，温柔是不是要慢慢来？温柔不是慢慢来， 恰恰相反，温柔什么？温柔是什么呀？要快快的听。温柔是要快快的听，去听神的道。神讲什么，我马上打开耳朵听，把神告诉我们的话，圣经的话也好，圣灵启示，把这感动放在我们心里面也好，我们要赶快去听，快快的听，不是慢慢，是要快快的，这就是温柔的意思啊。所以我们讲到这里面，我们是不是就很清楚了？我们来看，我刚刚说会把几个经文放在一起，你就知道了。我们来看一下 这上下文这里。所谓道就是 logos， 这道就是神的话，神的道。他说用真道生了我们，这是上一周的经文。用那个 logos 把我们出生了，把我们诞生出来。所以我们要快快去听这个神的道，神的 logos， 要从温柔心里领受那个栽种在我们里面的 logos 道。然后你们最后呢，想要说你们要行道，要单单听道，这都是 logos。 所以你可以知道，快快听指的什么？要快快听神的话，快快听神的话。然后雅各现在开始又要转了，他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Okay， 意思说什么？你们要快快听哦，快快听，这是听到哦，但这还不够啊，只做一半啊，你们快快听到好不好？好不好？好啊，非常好，要快快听到，很好。但够不够好？不够好，只有一半好。不只是要单单的听那个 logos， 听那个道，而且怎么样？你们要把那个道给行出来，行出来。所以他现在又在转弯了，又转到了另外，又讲了另外的主题。但是他不是没有脉络在这里面的啊，他就带出下面这个道这一节经文了。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的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好，自己欺哄自己。所以这里面呢，雅各开始要指出我们经常会有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听得到都很懂，对不对？弟兄姐妹，承不承认在教会里面听了很多东西，行得出来吗？有时候即便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都行不出来哦。比如说什么，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有哪一位不知道说传福音很重要的？有没有？你信主的基督徒，你知不知道传福音很重要？大家都知道很重要，对不对？但是我们传不传福音呢？我们不传，为什么呢？哦，当然我们有很多很正当的理由，我不是说没有正当的理由，比如说什么，我不敢，我没有勇气，对不对？这都是很正当的理由嘛。因为我天生我就不是推销员啊，像我自己也是一样，我不会推销的。一个好东西会被我说成坏东西的，我很谦虚说这个可能哪里不好哪里不好，对不对？我就是这样的人，我怎么去传福音呢？还有呢，比如说我没有认识的朋友啊，是啊，我圈子很小，所以我们都有很多正当理由不传福音啊。但是呢，我们却很难解释说，有的时候神偏偏就是把一个福音的朋友带到我们旁边，就在聚会里面，就坐在我们旁边，然后之后呢，我们就白白的让他走了，然后我们也不跟他打招呼。打招呼，你说我还很害羞，我这个人很害羞，不敢讲话，那没有关系，你可以对他微笑一下，可以吗？欢迎他一下，可以吗？没有。所以我们很少去站在他们立场去想说，他来到一个教会，他们比我们更紧张啊，他们更害怕，这是一个陌生的环境啊。所以每一个人对他不微笑，在他来讲就是加重了一个力量，说哇，他们不接纳我，不欢迎我。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一信主就在同一个教会里面，所以比较没有这种经历。我和师母我们以前有去过新的教会，参加一个新的教会，那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尴尬的，好一段时间没有人跟你讲话的，人家把你当成陌生人一样，你走来走去没有一个看了你一眼就走，看了你一眼就走，那也要心脏够强大，心脏够强大，能够撑得住那一段时间。但你成熟一点你可以，但是福音朋友他没有很成熟的， 福音朋友说你不欢迎我，那 我干嘛来这里呢？是不是呢？所以我们虽然有很多正当理由，我们好像不能传福音，但是我们很难解释说，有时候就是到了你身边一个非常非常容易做的一件事情，你对给对方一个微笑，我们不愿意做。所以这是什么？这是听到却不行道。好，雅各书这样讲说，这就是听到而不行道。虽然说快快的听到非常重要，你把神话听进去了， 你可以做一个标准答案，传福音重不重要，打一个勾，对不对？很重要，但你行不出来啊。雅各说怎么样，这是怎么样，自己欺哄自己，自己在骗自己，自己在骗自己。那你说哇，什么话讲得这么严重啊，自己骗自己啊，雅各怎么这个样子啊，说话讲那么难听的话。所以这里就要提醒怎么样，用什么样的心领受栽种在你心里面的道，刚刚讲的用什么样的心，温柔的心。当雅各说我们在自己欺骗自己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神的道不是总是那么样子的 romantic 啊，听起来很舒服啊，神的道啊，哇，很棒啊，不是，神的话有时候就是这么样子的直接。他说我们是自己在欺哄自己，自己在骗自己。但雅各告诉我们说，要用温柔的心领受栽种在我们心里面所说的道。好，紧接着雅各开始用了一个比喻，非常生动的比喻来说明我们这种状况。他说我们照镜子，我们姐妹都会照镜子，弟兄也会照镜子，我不是说弟兄不要照镜子，只是小心我们不要把镜子给照破了，照得太多了。但雅各这边讲的是另外一个问题，他说有些人照镜子发现自己头发没有梳啊，很 乱七八糟啊，身或者脸上 有污垢啊，这些照完镜子的目的怎么样，就要去怎么样把整理起来嘛，是不是？可雅各说这些人整理都不整理，然后就看见就走了，然后就忘了自己的相貌了，忘了说镜子告诉你什么，镜子告诉你说你头发是乱的，脸上有污垢的，胡子没有刮，满脸啊，这些东西是需要去整理的，用镜子来告诉你，用真道来告诉你的，但你却怎么样，没有改变，还是就这样子就走了，然后忘记自己相貌是怎么样子的啊。这就是雅各告诉我们的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比喻哈。这再一次的哈，这就是怎么样，自己欺骗自己。对，你明明照了镜子以后知道自己的本相本来的面容，那之后呢就走了，然后安慰自己说我很好啊，我非常好啊，这就是自己欺骗自己啊。我们再来看这第二十五节啊，二十五节他说，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的。现在呢，他把这个照镜子这件事情改成这个详细的查看啊，详细查看就是在照镜子嘛，对不对？详细的看看，但是这不是照镜子，是照什么？照律法啊，用律法来照一照自己，照出自己的本相来啊。他说这个人呢，他不是听了就忘了，律法告诉你哪里没有做对。但你不是听了就忘了，不是说照了镜子就忘了自己长得什么样子，不是这样子的，而是要怎么样，要把它行出来啊。当你知道自己不完美的时候，你要把自己怎么样，要往完美方向迈进的。这个时候呢，你若愿意这样行出来的话，你就蒙福了，你就得到福气了。所以要让神的话来光照我们，让神的真道来光照我们。所以雅各再次强调说，不是只是单单的听到，而且怎么样，要行道，要把自己打理，要把自己改变，这样子才会得益处，才会蒙福，而不是说听了以后就怎样就走了， 一点改变都没有哈。我们这边要留意一个啊，雅各这边用律法，这很重要。这律法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对我们了解之后的经文非常重要哈。雅各这边其实是有个转变的，他一开始他讲是说什么呢？他说用真道生了我，有没有？之后又讲到了说要听这个道 logos， 要行这个道，行这 logos。然后他说照镜子，照镜子就是用那个真道来照照自己。到了这边开始讲说查，详细查看，怎么样？这照镜子的意思。然后讲到律法，然后讲到律法，这是什么意思呢？讲到这边，你可以看到他用语的转变是怎么样？他本来是讲的是道的，现在讲的是什么？律法，就是律法。所以我们要知道，在读雅各书的时候，当雅各说到律法的时候，他指的就是神的道，就是神的道。好，我们为什么需要知道这个呢？我马上就会告诉大家了哈。为什么需要知道这个呢？因为在雅各书里面，他所谓的律法，他所谓的律法，并不是只是单单指旧约那个律法，他已经把那个旧约律法给扩大了，扩大成什么样？就是神的道了，已经成为神的道了，就新约的那个新约这个语境之下那个律法，这不一样的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说什么？他说用真道生了我们，啊，用雅各的话来讲，你可以讲说用律法生了我们。我们要知道，在旧约里面有没有这种观念啊？律法会把人给生下来，有没有这种观念的？没有这种观念的，这是新约的说法啊。然后使人自由的律法呢？旧约里面的律法有没有给人一个概念说那是使人自由的？有没有？有没有这样讲的？没有的，因为旧约的律法是要约束人的，要让人不犯罪的。没有在讲这样的说法，使人的自由的，不是这样讲的。好，所以我们现在可以了解说，要两件事，就是经过这两件事，我们要知道，所以雅各他所谓的律法，就是新约的这个道，新约道，是神怎么样用这个道，用这个律法重生了我们，然后把我们从罪里面释放出来，使我们得着自由了啊。所以这里面当然是比较很绕哈，绕了几十个弯，但我们结论要先把它记起来啊。就是说，当我们在读这个雅各书，读到律法这两字的时候，我们不要很直观的说，哦，那就是他在讲旧约那律法，这样我们就错误了啊，我们就误解了雅各意思，因为他其实是已经把旧约律法给扩大了，包含了主耶稣的救恩都在里面。好，那最后呢，雅各在这最后这两节里面呢，他就讲到虔诚了啊，他就讲到虔诚，他说什么是虔诚呢？啊，虔诚另外一种讲法就是敬虔了啊。什么叫敬虔呢？什么是这个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他告诉大家。所以雅各在这边开始怎么样？他非常苦口婆心的继续教导，他说你们要听到也要行道，不是说听到不重要，因为雅各刚刚已经开始说了，要快快听嘛，对不对？听到非常非常重要，但听进去之后还要怎么样？把它行出来，这个才是怎么样同样重要的事情。只有当我们能够把道给真正的行出来以后呢，我们才是真正这里所谓的虔诚，要把道给活出来啊。所以雅各在这边就讲出来说，怎么样把道给活出来呢？给行出来呢？啊，他讲了三件事情啊，一个是勒住他的舌头，啊，不要乱说话，这不容易啊。然后要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最后呢要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 今天呢，我就这三个呢，我就不展开了啊。为什么？因为这里它只是一个怎么样预告而已啊。雅各在这边并没有多加解释啊，他只是讲了这三个。因为在往后的几章里面，他开始会很细的来跟我们讲这些东西啊。我唯一这边要讲的就是说，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为什么要讲孤儿寡妇呢？到了雅各后面，他不讲孤儿寡妇，但他说要看顾那些在患难中的弟兄了啊。他这边讲到孤儿寡妇，是因为我们讲到弱势团体，对不对？在雅各那个时代的人，弱势里面的最弱势的是谁？啊，最弱势谁？就是这个孤儿寡妇，所以他这边只不过用孤儿寡妇来代表了怎么样整个的弱势团体。啊，等到第二章的时候，讲到要怎么样看顾那些在患难当中的弟兄，当然也就包括了这个孤儿寡妇，啊，孤儿寡妇。所以大家清楚吗？这边我们不展开哈，但是雅各说，什么是真正的虔诚呢？什么是真正的虔诚呢？真正的虔诚就是不只是单单听到，而且要行道。行道至少要在这三方面，至少要在这三方面。所以他在之后，你可以看到说他每一个他都会来教导我们，好，要怎么样做到这一点啊？那我特别讲到这个患难中的孤儿寡妇，你们记得我曾经说过一件事情吗？我曾经在这个在这个母亲节的时候，有没有讲到那才德妇人？有没有才德妇人是不是有讲到说要周济穷他周济穷人？周济穷人哈，周济穷人，我特别在那时候有提醒过哈。周济穷人，他特别的意思是说，是在那个犹太社区里面，在神的国度啊，现在是教会啊，那个是神的国度。在神的国度里面要去看顾那些有需要的人，因为在旧约那个语境，所以在这边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呢，他特别也是讲到说，这些分散到全地的这些犹太人，要好好去照顾那些你在同胞里面神国度里面的这些孤儿寡妇。当我这样讲的时候，我特别要强调一点，我并不是说我们不要去看顾外邦人的一些困难，不要去做善事，这不是我的意思，这不是我的意思。因为在像我小孩子还在小的时候呢，有时候带他们开车的时候，看到有 homeless 的人，要钱的人呢，我都会故意呢当着孩子面要把钱给一些 homeless 的人，就告诉孩子哈，要看顾这些弱势群体，不管他是不是教会的人，不管是不是教会的人啊。我记得我曾经做过一次事情哈，就下班的时候呢，天黑的时候，我就走到他们那个桥底下，给他们送一点钱过去。那是唯一做一次哈，啊，那是其实后来想想看还是不太安全嘛，所以就后来就没做了。所以我要告诉大家是说，我自己呢，并不是说，认为说我们不要在外邦人做慈善的事业，不是。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特别的要留意到，讲到说看顾这患难的这些人呢，都是指的在怎么样，在神国度范围内的。至少这个是这一段经文它原本的意思啊。所以我们对教会弟兄姐妹有患难的，我们需要帮助。Okay?他们的患难不见得是经济上的一些患难，有些呢是在他们的人际关系上面，或很多其他，或生病等等，我们都是怎么样，都要在患难中来看顾他们，当他们遇到落难的时候。好，今天我们就把这个下半段给读完了哈，所以我们很快的来整理一下哈。整理一下，我还是在这边非常强调，就是那个脉络你一定要抓得准，抓得稳啊。1-18节，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我已经把那 很多的一个段落一个段落给接在一起的啊。现在我们怎么把那一段落和现在今天读这些经文给接在一起呢？哈，我们先把那个一到十八节的上一周的经文很快的讲一下。这里面用几句话来概括上一周经文啊。神会不会试探人，弟兄姐妹？神不会试探人，对不对？因为怎么样？因为他是良善的神，他把各样的美好的恩赐赏赐给我们，尤其他怎么样呢？尤其他是在真道里面生了我们，叫我们能够怎么样呢？叫我们能够成为万物当中出熟的果子。出熟的果子，什么叫出熟的果子啊？出熟的果子就 first fruits， first fruits， 出熟的果子。你若有种菜的人，种水果的人就知道，对不对？一年里面刚刚长出来那个，有没有非常的，就像生，我们家生第一个孩子，大家弟兄姐妹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拍了一大堆照片，有没有？啊，第二个有没有在拍照片？像我们家老三的照片，我都丢掉了，都没不见了啊，全部都是老大的照片。初熟的果子 ，first fruits， 最宝贵的。神在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万物当中成为初熟的果子 ，first fruit。这个 first fruit 啊，初熟果子是要经过日晒，这个风吹日晒的考验的。同样的呢，基督徒有时候会落在试炼当中，也会甚至落在试探里面，所以要怎么样？要忍耐，要忍耐，最后我们才能怎么样？成全、完备、毫无缺欠。Okay， 在我们各样环境里面，要坚定对神要有信心。你求智慧的时候要有信心，不要失去盼望。最后我们要达到神的目的，叫我们做出熟的果子，我们就成全了，完备了，毫无缺欠的，就像一个长大的果子，非常非常美好完整的一个啊。然后就今天的经文了。所以既然神用真道生了我们，神用真道生我，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要快快的听，快快去听那个道。我们可能会落入到只听不行啊，听一听而已啊。快快的听，然后怎么样？要慢慢的说，要慢慢的动作。快快听，是对谁快快听？对神来快快听，神的道要快快听。然后让我们的肉体啊，让我们要慢慢的说话，慢慢的动怒啊，让我们自己能够被自己控制啊，自己能够控制得了自己，不被自己情绪给捆绑啊，这是第一。然后呢，听到重不重要？快快听，重不重要？重要，但只有做一半，还有另外一半是怎么样？不但是要光快快听到而已，而且要怎么样？要行道，更要把这道给行了出来。否则我们就像照了镜子一样，然后看到自己不好，然后不整理我们就跑掉了。这是今天讲的。好，最后呢，我们要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去印证我们到底是不是虔诚的人啊？听到了以后，到底有没有行道啊？传福音很重要，对不对？我们到底有没有机会给我们呢？没有借口了，我们传不传呢？还是不传？那样我们就是怎么样？听到却不行道。好，最后雅各就预告了我们啊，很多生活当实践生活当中可以来行道的地方啊，这是在未来几周里面我们会慢慢展开的啊。最后，神的心意是什么？就是我们刚刚说一章四节讲，要叫我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啊。所以愿神的话啊摆在我们心里面，愿神也赐福我们每一位能够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 称为初熟的果子 ，first fruits， 是神所喜悦的，阿门。好，我就停在这边了。